Yeah,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让。那我们第一节呢说过这个心意识，的意义虽然类似呢，不过从它用法上来说呢，有它偏重不同的意义。那说完了心意识之后呢，还要说到这个，那心的内容是怎么样？那我们认识呢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过程而产生认识？那是我们第二节心跟心所呢，这那最主要就是说，实际上也就分成两部分。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认识的过程，也就是像清净道人所说的心路过程呢，我们的认识过程是经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产生认识的。那佛法说这个要转眼成净啊，那就是要对于这个善的以及不善的这个心理状态要能够区别检测，那么才能从这个不善，这个习灭不善法而趋向于善法。那所以第二节呢，最主要就是讲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产生认识，那第二个呢，哪一些是善的心所，哪一些是恶的心所？那我们说到心跟心所的这样的说法呢，那这个就是心呢是着重在它这个统一的意义。而这个心所呢，是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内容，或者说这个心的作用，或者心的状态。但是心所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心所有法，也就是属于心的。那么说心跟心所的时候呢，那它就是从我们的认识上呢，从依靠这个六根，那缘六境而发起事来说呢。那就产生六识，那说明这个六识的内容，以及这个从心里的各式各样的内容，那是怎么样产生的过程？那说到这个心所呢，那实际上阿毗达摩里面呢，不同的论书里面呢，对于心所呢都有不同的说明。像我们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面呢，就是《白法》里面有这个心所法。那或者说俱舍论、一些师地论、清净道论等等这些论里面呢，都把我们的心理作用呢，有详细的分类。那应顺导师呢，在这个原始佛法里面，他就抉择这个心所里面呢，那跟认识的过程最有关系的呢，也是《杂含经》里面常常说的呢，就是作意、触、受、想、思，那这五种心所。那作意跟触呢，是认识过程所产生的必须条件。那什么叫做作意呢？那应顺导师在《一来一去三业》这边引经的话，不是，这个文字上不是那么容易懂了。那其实这个作意呢，也就是，注意，就是 attention。就我们在根跟茎两个合合的时候呢，那内心呢的一种反应而。那由于内心的这个发动或者警觉呢，那么才会产生整个认识过程。所以这个心的发动呢，我们说起心动念，一般只说起心动念呢，有可能是指我们这个作意或者是注意，那这个引起的认识过程。那随着这个心理的这个警动呢，再根取。去取静的时候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心里会有这个熟悉的观念起来，跟我们这个所取到的这个镜像来对比，然后呢，再去跟已经有的经验连接起来，那这个才构成我们的认识啊。所以，一百一十四页的导师接下来引一些论里面所说的。
这个认识跟你说的我们这演示的事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
你是说哪一
你刚才讲到说跟经验对比，
个？对，这个跟经验对比上就已经是意识的作
意
用了。
识的作用
对，因为我们前五识只能直接感觉到，那它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联想、对比、推理、回忆
所以
的
是
功
第
能。
六是，
对对。
是
意
识的
识是
意
意识的，
识
对，是意识。
六根的那个意识是不是？
那六识里面的意识，
对，六识里面的意识。
对，我们前面是说从一根
异根，
异根而生异识。我们要记得异根跟异识是不同的。我们在前面讲由异生识的时候，
嗯，
那这个作义呢，导师就是把它跟这个不同的论述里面所说的过程呢有对比。我在这边我想就略过去哈，除非你有兴趣我再讲。所以这个是认识过程，就是作义出售想思呢，要先说到一下作义出售想，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作义出售想思呢，那这个是前后次第而起，还是同时聚起？那事实上这两个说法呢，这个不同派里面也都几乎都承认。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就是他这个到底是前后还是同时？那导师到后面有一个结论，我们在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再说。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处呢，我们看这个《杂阿经》306经说，以眼跟色为缘呢，生眼识。那这个根尘识三识合呢，就有处。在处的同时呢，就生受想思。所以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处受想思似乎是这个同时生起的。
因为他这里说俱生。
哎，对，是。因为这个前后以及同时呢，这个事实上在经里也都有根据，所以论释里面就是这两个说法也都有。所以这个处这个心所呢，就是根净是三件事合，那就称之为是。当然这个处本身是不是一个心所呢？那有不同的说法，有部派里面有的认为这个处是一个心所，那有的认为呢，它只是这个是的一个特性而已。因为实际上这个离开处的话，并不会生起是。所以导师在这个倒数第三行就是说，这个处呢，经部是解说为即是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处呢不是另外有心所，它实际上本身就是是而已。那只是说是接触境的时候，我们说哦这时候有处。
那个其他的经，其他的论怎么说？比如说阿毗达罗或者是……
接下来就有下一行就有。那这个根据呢？导师先引这个经部的所说的根据在哪里啊？《杂阿经》307经，我现在只讲114页，倒数第二行。眼色二种缘呢，生于心心法，那个事处呢，即具生受想等有因。所以像说一切有部呢，那他就认为这个事跟处呢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两个是同时的，是相应的。那把这个处呢，就解释成是让这根尘识呢三个结合在一起的心理作用，或者它的功能。
所以说一切有部就是南传阿毗达罗的来源，是不是？
不是，南传的是上座部，是分别说系的。
分别说
系。对，有部也是属于上座部的，那么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上座部的正统，大家都说自己是正统。
OK， 所以这个还不是南传的现在的主张，还是
南传的怎么说？
清净道论上有没有特别提到这些东西？
他要讲到后面讲到心心所的时候可以注意，我记得处是心所。对，但是我不是太肯定这个样。南传阿毗达罗我还是不是太熟悉。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认识过程，从作意，就是说开始注意，然后这个跟整事合有处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认为呢，这个有一个离开这个根跟境存在的事，然后这种根去取事。这个事实上这一般不学佛，或者其实学佛人但是没有这个修观经验啊，他可能就认为，我们实际上是有心，是离开这个境，
对，
境界而存在的。我们叫心，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习心，好像说有一个内在心，然后再向外去进。
呀呀呀！
好，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回答呢？我们看115页。所以这个从这个境呢而引起这个内心，再从内心而外的认识过程，似乎有这个内在心跟这个圆净心的这个两者。像我们在说这个坐意跟心或者事与处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内跟外的区别了。那这个认识过程啊是很快的，那很难分别说到底是先后还是同时的。那如果我们强把这个内外的区别加上去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认为说哦，有这个离开根境而存在的一直存在的内心。Yeah, 那事实上我们了解这个认识过程呢，一方面就是了解那我们要这个改变我们的认识的时候呢，要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改变，那这个对修行来说也有意义。那另外一方面，佛法说的观心无常啊，那上并不是只是看到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常常改变，而是了解到说我们并没有一个心呢是离开这个根境而存在的，我们并没有一个所谓内在相续不断的心，那实际上这个是一种错觉。所以我们在四念住里面这个观心无常啊，那在论时呢就认为说，我们实际上就要看到我们的心的认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升起的，那这个算就是在我们每个认识里面呢，我们看到缘起，那这样就可以破除呢这个以心这个连续不断的不变的或者说内在的心为我的这个错误见解。Yeah, 所以佛法所说的正见呢，到后面这个是要直接跟我们自己的当下的直接经验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才能跟这个无我相应。好，我们再看115页这个第二段呢，前面说了坐意跟处呢，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受想思呢，那都是跟这个事处境是同时升起的。那前面引的经也就说到这个受想思等等呢，是要因为有处以处为缘才升起，如果没有事之处境而构成这个认识，那我们的感情构想意识作用呢都不会表达出来。大家还是写一下啊，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人类的心理活动是属于知情意啊，那我们在说到这个受想思的时候呢，这个受呢也就是这个合我们意的感受或者不合我们意的感受，所以这是一种感情的作用，也就属于情的部分。那想呢是把握这个它的特性，把握它这个相的特性，所以我们通常说取相，想的意思。那总看这中文的"想"字很有意思啊，心相。 这个像在我心里现象是什么样的、
嗯、
对、嗯、这个想不能说是 thinking， 但是 thinking 并不精确，所以这个是知，这个知的作用。
可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 thinking 了，我们现在用这个字
思也不是 thinking，
我们通常中文思想两个分来，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思跟想这两字是完全这是截然不同的。
思是上面有个田，心田，
心
田
的田，对。
在这里种田。
嗯，我们至少说它这个，我们要了解它在佛法里面它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记得它原文是梵文，是巴利文，不是中文。但这是他不知道说选择的时候选择这样的翻译。
那不然 thinking 这边没有 thinking 吗？
thinking 的话，事实上应该是属于这个行运的作用，它是想它、
啊、这
thinking 上是想运跟行运的作用，因为 thinking 啊是有不同的概念，然后中间发生关系，然后那么我们要决定哪一个中间的关系往哪一个方向进行，
所以是比较是一个 process。
对 thinking 上是一个 continuous process。
你说是行运，但是除了受跟想其他都是属于行运的。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事实上这边阶段马上就讲到、嗯、
我能不能再回去问一个问题，我刚想到这边我们说这个
心
不能心内心不能误会内心是迷根基本很准，
因为我们任何的认识都是要有一根眼镜才会发生认识。
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比喻，就譬如说 software 一定要 on top of hardware， 它 you know 这个 software 就是我们的心，然后 hardware 是根，我能不能做这样子的联想？我觉得这样我可能比较 understand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想、
这个比喻这个对是缘起的，他现在说的是所谓心的话，不是有一个连，不是有一个自己存在的心或者是连续的，而是说当我们因为我们的根不断的跟境接触，所以不断的发生这个认识作用。这个，那我们平常因为我们平常这个我们的念力不够，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连续的、不变的东西。
所以他是说这个意思。
哎，对，所以我们要讲认识过程，因为我们平常认为是我们的心呢是内在的不变的，那就说哦，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过程就表示它是一个动态的，而且说它是有原因才会升起，它不说它一直存在那边就在那边。
不是离根性哦，它是离
根性，
不是离根。
对对，根性就是跟那两
根性根的境界。
对。
Okay，
他在解释这个离根跟净，
根是净，根是六根，净是外净，
所以它的离根净是上是指说离六根的
净，
对，六根六净而存在的心，这个心是没有
哦，离六根六净，
对，而存在的心，这个是没有、
哦、这样子，
对，
这样子看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触的话，就是刚好是要告诉你到底怎么样升起的，我们跟净是三个合在一起，这个处的时候，那至少才有认识。所以他这边就引《杂含306经》跟307经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升起认识，啊，他要告诉我这个认识过程是怎么样。
所以是做一根处，哪一个心不一定是。
好，这个就是有两个说法，不是。你刚刚说就做一处的想思呢，有这个有认为是先后的，有认为是同时的。那这个经上都有根据，老师都在这边引出来。那事实上，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很难说到底是先后还是同时的。
只是为了说明方便。
方便，对。但是在我们在说明心路过程中，我们就会把它说成是这个前后的。好，我们在116页在讲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现在先讲到这个，先在115页。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快的去分析它，还是会有前后吧？
就你会觉得它是有前后的，
对
对对，
应该是有前后吧？我们是、我们是不是？他的主张，我们佛法主张，或者不要说佛论的主张是。是一个 linear process。
这两个都有。
是文字上面的东西，就是 不过你说有某些事情突然发生，像什么一个大爆炸，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连受都还没有，就是会慢慢才出现，就是说刚开始只是触作力这样子。
啊，不是，他这个
一下子，假如说那种一下子发生的事情，那种你可能想和思都没有。
不是，那个就是说隐性。好 ，OK， 这个受呢，它也有，这除了可依跟不可依之外，也有这种中性的受，就既不是可依不可依。所以你那时候你刚才觉得没有什么话，没有感觉，那只是说你刚才起的是中性的感受，那么后来才会有比较强烈的、明显的。就我们这样，这也就是看我们的心维系的程度。当我们心越维系的时候，就能够觉察到这个我们平常不能够觉察到的这个感受或者是概念，或者是这个意志作用。
所以只要我们 the second 感知到有大爆炸，那个 process 就是开始。
那115页上在对这个受想思呢，在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啊。就是我这个事呢，对于境界起的认识呢，那这个认识到境界，一定是跟会觉得跟自己相关，那就引起不同的情感。那这个情感通常就是这个合自己的意，不合自己的意，或者觉得都可以不在乎。那所以这就叫三，这感受就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那么当然这个杂染经也有说把这个感受分成这个身受跟心受。那这个地方要注意到，他讲其实说到这个身受呢，还是说的是这个是以色法为缘而升起的这个心法。他这个身受呢，不是指这个受是色法。
你现在在讲哪一段？
我现在在讲115页中间这一段。
嗯 ，OK。
我现在在讲的受。
受。
那接下来讲想啊。那我们在认识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把这个境呢变成一个像，然后呢能够把这个像呢能够表达出来。那。也可能会有这个推理啊、想象，那这些都是在这个相上面的活动。那我们认识了相之后呢，那就会有这个对于相的作用，那这个就叫做思。
推理想象还不算是思吗？
嗯。
推理跟想象不算是思啊。
所以导师这样写的话，他这样是属于想应。对，但是我觉得，因为通常说取向的话，似乎只包括前面的，
就是认识必有摄取镜像，要成为表象作用嘛，对不对？
对。
可是他对思好像是只说要引起对付外境的作用才是，
对，
那不是变形了？
对，所以照他文字啊，导师认为这个。对推理想象
是
属于，对推理，他导致认为这个想象推理是属于想念的，导致这样写。
所以他的思是属于
行
运。
对，思是属于行运的。那行运里面，的确在阿毗达摩里面呢，
想要去做那个也算是。
不是受跟想是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识，那个除了受想。
对其他的心
受，除了色还有受想，其他都是属于行运。
行运对。
哦，除了色之外，
受想行识。
对其他的心说法，除了受想的心说法之外，其他的心说法都
属
于行
运。
行运对。
色受
想
行
识，
对
吧？
所以那你，
可是色受想
思就不是属于，就是行。
思是属于行运，
所以说我们这个心所里面除了受跟想，其他都是属于
行
运。我们五蕴有色受想行识，
对，但是事是讲那个心王嘛，
对，事就是讲六事，讲六事。
那心所来讲，就是除了受想，其他都是属于行运。
心所来讲，除了受想之外，
其他都是行运。
对。那么说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五蕴是包括了一切有为法，那所以在这个。 我们再分成色法跟心法之后，那其他心色法，那这个受跟想是有另外有两因，那其他的心色法就只能归。
那这个触算什么？触算是事的 一部分吗？如果这样讲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看这个，所以这有两触的话有两种说法嘛，一种是认为就是事，属于事因，那另外一种就是认为它是属于这个行运，它是因为它的心所法。
OK，
对
，I see。
那这些问题会存在，就是因为在杂染经里面呢，并没有直接说到心所实心所法，那所以这个论师呢是把杂染经里面所说到这种心的各种作用，把它这个归类分类起来，所以这个归类起来就有这个不同。
我们这样的归类只是为了学术上的意义，还是说实际上会有用？
应该有用，有用的。这些心所，就是在我们认识自己的心，这个也非常有用。
我们在讲心所法的目的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分别这个哪些是善心所，哪些是恶心所。那另外一个目的呢，我们就在了解我们的心是什么。所以这边就很明确说，我们这个认识呢是一个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东西是心。那这个到心到底是认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缘起的？这种时候，作一出手想思，是我们认识过程里面必须一定会有的要素。那还有其他的这心理活动的过程呢？那是就是看你可以认识到多少。那同时呢，这作一出手想思这个五个心所也是《杂染经》里面说的比较多的。那所以就有它的实践上的意义，因为这个。所以在论述里面，通常就把这个作意出受想思呢，称作是五片行心所。
五片行心，
就是它随时都是。
啊，对对对对对，它在每一个认识过程里面
都
有。
都是
对 对, 对，
不管在哪一界都是。
嗯。
就在一些形态论述里面是这样说的，清净道里面可能也是这样说，我不是太确定，要去查。
你说这个五片行在阿含经里面也特别强调。
我们这边就有引经啊，他没有片行这个词，但是他在讲这个认识过程的时候，他就这样说，那他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但他是一定有，所以论师这样说就叫片行啊，有他经说的根据。那经上只是没有说除去说除了这个五个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不过因为照理说如果有的话，经上应该会说，所以可以说。
那其他的心所经里面没有提到吗？
其他里面。说的其他经所像我们讲
什么，
这些都是这个经说里面收集起来，对，
要把它整理就是。
对对，但是那因为经里面没有说这个是心所，所以那个就数目多少不一样，
对，
因为经上本来就没有把它 number 说一共有多少，
尤其是电视讲了几百个，六百个。
啊，没有，因为现在是几十个，几十个。
没有哎，那个五十一心所，
对，
啊、
对、
那个，
五十几，五十几。
白法名门论是白法，然后没有一切之论有六百法还几百法，至少四百以上。
不是，你看你要不要跟六世配啊？我们只是把，我们不把这个眼识相应的，或者耳识相应的这样分开算，那个就少，看你怎么算。我们通常是维持这个一切之论是几十种。好像五十几、五十六还是多少？这要查一下，不太记得。
白法名人是五十一心所。
五十几，
五十六是五十。
大概是五十几个。
嗯。
那清净道论又是另外一个体系，所以你去看清净道论。
那么这个，你是意思说，这个心所事实上也是杂含经里面收集，
从里面
收
集出来，但是佛并没有说这些是心所，所以这为什么大家分类不一样？因为没有明确的经说根据。那我们再我们再讲比较跟修行比较有关的，我们说信、静、念、定、慧。
好，
那五根五力。
对。
这个是三七菩提分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内心要增长的作用或者力量，心力、精进、念力。
这些也是
心所
的。这些都是心所法，对。
善心所，
这是有佛法讲的，
这个经上有说的，可是他，我是说他有就分信静念定慧，还是
有讲五根的是信静念，或者五力是念定，或者说三七 菩提分里面，对对对，这个这个
是
众
生。
有没有讲信戒闻舍？有时候他们会讲是信戒。
有信戒闻舍的，这个是为在家说的，
在这里
在家在家众生说的，
对在家众说
对
信戒闻舍。
但是他这五根五力也是，
那五根
我把它固
对
起来的。
比较多，比较多。
我们刚刚说的刚刚讨论说，三七道品是，佛陀说我们知道，可是，他把它 group 起来，比如说七觉知或者那个，我记得
七觉知
在经书上
有。
我刚之前有讲是七觉知，还是说后来的人把它 group 说这个叫
七觉知？
有七觉知，
佛陀直接有讲七觉知。
好像五根五力也是
有
嘛，啊，所以这个 group 是佛陀本来就。
对,
对，所以三十七道品在各家不管是大小圣都一样，
他们都必须承认的，
都是三十七道品。
但是
像，你
看
这个部派共传，南北共传。
但是心所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去各自去
做，就是黑
闹，
自己
的 homework， 然后 homework 做出来，大家就答案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经验就每个人的体会不同。
他刚刚有讲说信知念定慧主要是对出家人说，然后另外一个信戒闻舍会。
在家
中，
我们在
佛法是有提过
这个。这我们在佛法概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在家中的德性跟出家中的德性。
哦，所以这个不是寂如法师自己发明的。
不是
发明，
他改变发明的。
不是经过心经念定慧来，他后面后来
他也是整理出来的啦。
去年都没有，
他有写一个，
吓我一跳，
他整理出来的。
哦 ，I see。嗯，我说哦，他怎么这么？
他也不会乱讲。
好奇怪，I see，OK。
刚刚讲到哪里了？怎么打？
我们还在讲那个，讲那个意思。
啊，行运，我们刚刚讲
行
运。也不过就是我们在行运里面，这个思心所，这个思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意志作用呢，是我们在决定这个杂染跟清净的时候，那这个特别，因为前面的。作意处受想了，那这些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和当前当下没有改变的。那实际上这个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我们就会讲到这个问题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跟心所呢，那是同时升起还是前后升起啊？那有的是主张心跟心所是同时升起的，然后形成这个复杂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觉得我们心非常复杂的话，那的确，那佛法就说，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虽然呢，我们觉得从心的统一作用上来看，我们心是一个，但是心同时有，同时可以有这个不同的心理作用或者心理状态存在。那佛法呢，就是我们训练在发展我们观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对内心的种种发生的种种作用跟现象能够认识。那个心心所另外一种主张就是我们觉得心是独一的，那在很快的呢，就前后会引起这不同的心所。那这个这两种不同的对心心所是同时还是前后看法，应该怎么样来抉择呢？导师叫116页的抉择。因为这个认识呢，那是一个动态的作用，那是互相依靠而存在的。那如果从和的观点来分析的话，就会觉得它是非常复杂而又互相合作的这个心理作用。但是认识作用呢，又有这个它又是相续而起的，所以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呢，辨别它的内容呢，那我们就会觉得认识呢，又觉得它是这个前后那种不同的这个心流。所以我们说从事处呢而有受，从受而想，从想而行的这个认识过程呢，看起来是跟事处与受想思同时发生的见解相反了。但是即使是主张同时心心所同时的学者当中呢，那对认识的先后发展呢也有这个解说。那116页就把这个阿含经呢以及跟这个几个论，这个对于这个认识过程 做一个简单的表解。这个事处受想，受想思，那这个阿含经的说法我们刚刚说过了。那一些实际论呢，是有率尔寻求决定染净跟等流啊。那这个一切实际论的这个叫做五心轮呢，那前面四个呢，就是可以对应到这个阿含经的这个过程。那么同样的，这个一切实际论这个染净呢，就很明确的标明了、我们杂染跟清净呢，的决定呢，那是在我们这个实
力。刚刚你说那个思的时候是意志，可是那也是一种决定啊，是不是？思不是有什么神律师什么？
Yeah, 他这个决定是说确定他的相是什么相，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桌子的盒子，这个是棕色的，这是一个决定，就是怎么决定它的棕色的，不是灰色的，也不是黑色的，
他
这个相的确定，对，这个不是
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就还没有行动。
对，他这只是影像确定，就好像我们现在所以他前面是有一个寻求，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喻说这有点像是对焦啊，OK， 你现在focus 这个影像清楚，然后说那现在这个对于这个影像，我们到底是要我们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我们是要趋向还是不趋向？还是要改变它？还是要停留在那个影像上？
所以这个应该翻作确定、决定，好像有那一种跟意志比较有关系。
对，这
个
翻
作确定，
对，这是翻译上的问题。
翻译上，这个你刚才提到瑜伽师定论行的部分染净，你还提到一个等流，这也是属于。
等流就是在接下来在后面的，这就跟所以他这个只跟是把这个相应的部分，因为他这个练习过程长短不同，他这边列出来这个相同的部分，
相同部分
列出来，
所以瑜伽师定论后面还有个等流。
哎，对，
那等流是什么东西？
等流啊，就是我们这个作业之后呢，它还有这个作用，我们的这一刹那之后有作用，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肾。也像在这个广论里面，他也说知道这个业感果的话，有这异熟果跟等流果。那等流果是指这个同类的法呢，它继续下去，那么有引起这个将来同类法升起的功能。对，所以我们的常常反复的行为会形成习惯，那就是因为这个是等流的关系。
等流的倾向，
对
不对？
哎，对，可以说是倾向。或者习惯，或者是熏习。
熏习。
哎，对。你看，那像摄大乘论，或者是解脱道论所说的这个心路过程，也可以跟阿含经对应在一起。
解脱道论是谁做的？
解脱道论也是属于这个，是属于那个南传佛教的。那清净道论是参考解脱道论写成的，所以你看到他这边有一个塑形心，形印这个塑形心。我们清净道论所说心的过程也有塑形心。
塑形心。
对。
另起塑形呀。
对，另起塑形。对。
为什么这边没有清净道论的同学？
为什么要清净道论的东西？
这清净道论还是根据解脱道论，
是不是因为
清净道论清导师可能
解脱道论里面，
导师写这本书的清净道论可能还没翻译出来，
还没翻译出来。
对，那导师在这个唯识学探源这本书里面呢，他对于这个心路呢，他有一个比较更完整的这个图。这个对这个认识过程，它有一个图。那这个就是它的解脱道论，从有分到有分，这个就跟清净道论的比较接近。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回去给自己看。
OK。
114页，回去学看114页的。
所以导师可能只是没有这个资料，而不是说他特别抉择不引用清净道论。
对对。
哇，真是
太明显了。114。对。Okay, 所以我们去，如果学习清净道论的同学，他的清净道论新入部也可以跟这个阿含经的这个对比。然后他只是说把清净道论是把阿含经的过程，他把它再分得更细。 给他讲的五门转向跟一门转向了，那事实上就是这个作意。清明上人在教他讲这个转向心，然后他也有这个寻求的过程，就心趋向一个目标，然后取向一个响应等等。
受跟寻求有什么？为什么受是一种寻求呢？你要寻求它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还是寻求什么东西？为什么变翻成寻求？
你、yeah, 这个
对，
我们是要讲寻求，为什么叫寻求？
Yeah, 我是觉得寻求跟受应该是看成不同，看成是不同的。但是因为他现在讲的是一个前后的过程，就是他没有这个，就他他这样讲啊，这中间没有这个受升起的位置，但是事实上应该要有这个受升起的位置。
所以他这种配对法就是这样的配对法，有没有什么？一定的根据是说是他自己，是导师自己认为是这样配对，还是说
对？但当然这就要回答，就我们说认识过程里面，那如果你有不同的 model 的话，那他的 model 里面除了有像清净道人，你可以试刷它是分得更细，那至少这个分类法是互相 compatible 的，那就是离邪思恋这个分法跟阿含经的这个 model 就是不完全 compatible， 因为它这个就没有。他这就是没有把这个受这个心所生起，放在一个这个认识过程里面。
寻求感觉好像还在寻找什么，还
在。不是，他这个只 OK， 他的率的话，实际上还是这个作意，上台作意的功能。然后这个心趋向于静的时候，这个是寻求。然后你再确定这个相，所以他的决定是像确定。对，所以他这个跟阿含经的 model 是不完全一样，他只是把这个过程，他是把这个从这个起心到这个相出现中间，他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率尔寻求觉，他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你到你这个认识到一个确定的相的时候，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这一些时间的特色，但是他就没有这个受
寻求，会让人家觉得寻求好像。跟这个 pay attention 还是有点关系，就是说你在
是 pay attention 之后才有这个寻求，是没有错。
可是 pay attention 就是意了，就是处作意，作意是属于作意，
是属于作意，对。
但是他这边放在受，可是我们如果还没有确定怎么能够有感受，就是说我还没有确定这种东西我喜欢不喜欢，那我怎么会有快乐不快乐的感受呢？
是让你，是让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很有趣的问题啊，
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吧，可能
我们都还没有认知，怎么可能会有受？就说
他就是要去寻求那个认知吧。
就是我们心里会形成，
对啊，
在这里面问题就是我们是去先确定，
你跟你的原来既有的东西去那个寻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根本就不会有喜欢不喜欢，就是说只有变得中心，这只有中心的人。
那不一定啊，你从来没有吃过榴莲，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我想你就会有感受，你要决定你这个感受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不会说这吃进去不知道榴莲是什么味道，我想不会吧。
小孩子第一次被打还是会觉得还是会哭啊，第一次被打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形容这个感觉，但是他会有感觉的，他只说他没有找到这适当的名词来的语言来形容这个感觉，就是说哦，佛法就说哦，他这个还没有这个名言来表达他这个。但他是有感觉的，不过刚刚就讲一个重要，我们通常是觉得说要有了这个确定的相，我们才会说喜欢不喜欢这个相。但我们从这个坐意处受想，如果这个前后而起啊，似乎这个感觉是出现在这个相
之前，
对，
对，
那
很奇怪，
对，
我们连相都还没搞清楚就会有感觉。
对，如果是同时的话，我们也许还可以理解。他这个
如
果
是受想时要受才有想。
哦，你说他摆排的这个次序、
啊、对，就如果说坐一处坐想这个是前后的话，就是受是在想之前，这也就是比较奇怪。
他这个受会不会说
这是可易受不可易受，
我现在被火烫一下知道这是一种受，就是痛这种受，但是我之后才会想到说要怎么，就是手啊赶快伸回，就说知道说是痛，
或者这个手伸回来，这个已经是在
这已经是湿了，已经是湿了的意志。对，但是你感觉到痛，这个是受跟想。
是，事实上我们不会直接感觉到痛嘛。
不会感觉，但是你会收回来，就是已经有感知了，才会收回来。
所以这个受有可能是指这个我们对于感官经验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还没有经过我们这 higher consciousness， 就还没有经过这个意识的作用，这只是前五世的。
还没有意识的作用。
对，
你说受。
对。
但是想就有。
对，想的话，这个好像想的话，一定是意识，还是说是好，还是六识都有想的作用。因为前五是直接去
五变形，就是所有都有啊，八识都有五变形，不是吗？所有的八识每一识都有变形。
所有，对，照一起来讲啊，应该是这样子。对，但是湿的作用，因为我们前五事实上是没有这个抑制作用，抑制作用上是属于第六，是属于意识的作用。
前五是没有抑制作用，那你是说前五是没有湿的作用？
对。你会觉得你的眼视有这个抑制作用吗？我们的眼睛上是靠我们意识来决定它要不要移动的。
嗯，所以五识没有染净吗？
哎，染净的是一个意识的。
对啊，那既然五识有染净的话，那跟一定会跟意识，你如果没有染，没有跟意识没有关系，怎么会有染净？就说。
所以你这不是问题啊。OK， 不要问题，我就继续。
有啊，你说五识没有湿的作用啊，但是它有染净，那你这边不是配对行就是染净吗？受想行就是受想湿啊，那所以这个湿有染净的作用，那前五识如果有染净的作用，表示它还有湿啊。
它要有湿，是不是要有湿的配合才有染？
这边的
事
你讲的是八事，那他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前五事有没有事啊？因为五变形照理说是所有的八事全部都有五变形才会叫变形。
我们现在还是先讲阿含经的，
先
讲讲我们讲六，我们讲六事啊。那现在就
你刚刚讲的是前五事，我们都还没讲到八事，我们讲前五事有没有染净，有没有湿的作用？
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还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现在116页这个图。Yes.
OK。
上次看这个经文说眼色也，眼色眼神眼视，三视和合处，触具声受想思。那他这个，我现在讲314页了，这306经。对，他这边就是看他这个身血受想思是跟意识相应还是跟眼识相应。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等到，我们到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清净道》呢，《清净道》里面上也说到这个五门转向升起的心路过程跟，跟就是说这个五识的心路过程跟这个意识的心路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对，我们去看一下他这个讲的里面是不是都有这个思这个心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五识如果有思的心所，从
你觉得一这个
从这种我这种 common sense 开始，
可是思是行运，行运应该是在每一世都有
行运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一个世上？
对，但是如果刚刚如果配上那个一切师地论或者是色他。对的，尤其是你讲的湿就是喜嘛，受想喜就是受想湿，那这边有染净。
嗯
哼，有染净的话，前五识如果有染净，那它应该也是有湿心所。
好，这个问题先存疑好，回去看一下这个心经大论心路过程再决定。这边不
是老师为什么他这个图表他就没有放诗在上去？
哦，行，在这边，因为他们说行运主要的最主要的心所就是诗嘛，对不对？
哎，对。
所以就不特别，
那就不特别。
导师这边为什么放心啊？我们接下来讲，有讲到导师事实上在117页就解释这个佛陀为什么讲五蕴。我们讲到的时候就会理解、啊。那我们前面说过心心所，那讲心心所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佛法的目的呢，说我们解脱呢，就是内心的净化。佛法所说的三学戒定慧呢，是经由这个内心的净化，达到自己身心的净化，再去影响其他的友情。佛法的重点并不是改善外界，或者是说要做这个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佛法的改革是从我们这个内心的改革开始做起啊。那我们想要净化自己的心呢，那就要了解我们的心是什么才能净化。不了解心是什么，那怎么净化呢？那我们的心呢，就是要了解我们认识到什么，然后怎么样产生这些认识，然后了解这个之后呢，有善有恶，那我们才能这个向善而离恶，那这样才可以达到这个佛法所说的解脱的目的啊。所以佛法谈这个心，它的目的呢是应用了心理学啊。那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谈心的时候不能忘记的，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把握这个目标来学习啊。那我们这个前五根接触五尘呢，就会升起这个可意的这个感受或者不可意的感受，那这个就是属于受蕴。那还有这个对这个摄取的境界呢，能够有种种分别，它不同的相，那这就是想蕴。那根据这个受跟想呢，能够引起呢我们身体语言或是内心的活动，那这个属于思啊。所以呢，佛陀说五蕴呢，所说的事呢，受想行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到从认识开始一直到行为呢，中间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为什么把有情呢用五蕴这个方式来说明，因为所谓的生命呢，那实际上不过是这个精神跟物质的，那物质的就是色法，那精神方面呢为什么要把分成事受想行呢，就是告诉我们，那我们整个这个心理的活动呢，就是从认识，然后有这个感受，那有种种的分别，那根据这些分别呢，那引起这个身体语言的动作，那这个就是有情的主观的心理活动的所有过程。这样，所以导师接下来就是说呢，五蕴中的行蕴呢，那是以心所为最主要的，因为这个意志活动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为善为恶的关键。那在心所里面，把受想除外，那把其他的善心所跟恶心所呢，包括在行蕴里面呢，那这个是后期的，但实际上也就是根据原始佛法的这个必然的结论。所以下次如果有人问你这个佛陀用这个五蕴来形容生命，是不是落伍了我们这个近代的科学。这个对于人的生理，对于人的心理，不是有这更详细的分布吗？那我们要了解，那佛陀所说的无蕴呢，那是从这个我们自己主观的修行的观点来说的分类。那近代的不管是虽然生理学或心理学，可能有其他的更复杂、更 fancy 的 model， 但是从应用上来说，它并没有比较好。那这个善行所跟恶行所，你发现，应顺导师呢，他就没有再去讲这个论诗里面呢所讲的这些，不管是一些实际论或者俱舍论或者白法里面等等各种不同的心所，导师呢， 在善恶心所里面呢，他只取这个三善根以及三不善根。那什么叫做善根呢？那就是指这个善的根本特性，就叫做善根，就是所有的善呢都会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么从修行上来说呢，那事实上把握这个原则，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心理作用呢，那像这个就足够了。那分成多少种，那事实上这个本身不是重点。我们从修行实践的观点去看，所以导师在这边就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修行要把握什么，要分辨啊，什么是善的心理活动，什么不善的心理活动，那就是这个三善根与三不善根。那三不善根呢，就是贪嗔痴，那这个是杂案经里面反复说到的。那什么叫做贪呢？贪呢，就是有情呢对于自体或以及呢对于环境的染着啊，贪的特性是染着。那这个对于自体的染着呢，那这个就是对于我的染着，对于环境的染着呢，可以说是对于我所的染着。痴呢是无明，无明呢就是对于这个有情以及这个非有情呢，有的事或者是理呢，不清楚或者说有错误的见解。所以痴呢，并不只是包括这个不知道而已，这个错误的见解，上也包括进去。所以八正道里面呢，这首先就是以正见为首。那么到解脱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以正智来得解脱。因为这个拔除无明呢，是这个解脱的关键。那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前面为什么要说这个认识过程了，因为我们从认识过程里面呢，那凡夫的认识过程里面呢，就有它根本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就是认为是有常，有乐受，有我，有清净。那这是凡夫的认识过程里面所共同有的错误。那什么叫做嗔呢？嗔呢，就是对于其他人，有的是不能关切，那或者说不能容忍，那更进一步就是要敌视，所以这个漠不关心，或者是到于这个觉得心里觉得不舒服，受不了，那甚至认为仇视，那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嗔的范围里面了。所以118页导师是以这个随相论说，像大众部就说烦恼呢，那就是随眠了，那随眠呢就是贪嗔痴三种不善根。因为有这个三不善根呢，所以才会起这个贪嗔痴等等不善。所以一般所看到这个明显的贪嗔痴呢，那事实上是从这个维系的潜在的三不善根贪嗔痴而起。所以这边所说的随眠的就是指这个潜伏的烦恼，也就是三不善根。那这个是大众部的说法，那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像上座部的学者呢，他们就是在三不善根之外呢，又另外成立这个三无忌根或者四无忌根。所以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像摄大乘论呢，或者是一切师地论，这些都是属于上座部。
那什么是三无忌根？
对，他接下来就讲。那导师先说一句啊。无忌根呢，不是经文所说的，这就是论师说，没有经说的根据。那四无忌根呢，就是无明、我见、我爱、我慢。那如果三无忌根就是除去无明了，就是叫做我见、我爱、我慢，对。那他解释这个什么是我见，我见呢？我见是属于吃的一部分， 那我爱呢是属于贪，那我慢呢是属于嗔，所以实际上可以跟，所以这个四五基根的三个呢，就可以跟贪嗔痴三不善根来对应。所以呢，这个四无忌根或三无忌根呢，其实是对这个贪嗔痴三不善根的内容呢，不同的解说而已。那这个不善的心理活动或心理作用其实很多，但是呢，它的根本呢，就是贪嗔痴这三种不善根里面，从它而来。对，那应该顺便解释一下，所以这个成立四无忌根啊，那就是说这个众生在即使在起善心的时候呢，那还是不是清净的，那就是因为他这个所潜伏的这个贪嗔痴，或者我见我爱我慢呢，他还是有在活动。所以在唯识学里面在说这个莫那识呢是跟是杂染的，是跟见爱慢无明相应。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说法就是跟主张心性本净的说法是刚好相反的。有人主张的一念清净一念佛，那这个说法事实上在原始佛法里面是没有根据的。也就是凡夫呢，从来没有没有清净心。你要这个见到。剑法以上呢，才会有真正的清净。
但是我们有清净的根。
我们有三善根，
我们有三善根。
对。
三善根就不贪不嗔痴。
不吃，对。
这个也是佛说的，是不是？
有三善根跟三不善根，这个是经说。
经说。
对。
我们有这个根，但是从来没有清净过。
对，就是你有潜力，你有 potential。
那就是佛性的理论。
这就是佛性的
这个
基础，是不是？
对，你要说佛性啊，这个就是佛性的基础。也知道这个就是佛性，就是要解释成成佛的可能性还是成佛的必然性，这个就是解释上的不同了。但我们在说众生都有三善根，那只说有解脱的可能性而已。而且这个解脱不一定是成佛，可能成为阿罗汉。那后来大圣是以这个成佛为目标，就说大家都可以成佛，就好像大家都人人有奖一样。
能成阿罗汉已经很棒了。
你说要见到以后才真的有三个，
才真的有清净心境，心境来清净。
出国以上才有，
来出国以上
才有，但是出国都还会再回来遇见妻子。
我们在见到的时候呢，那在见到的时候，这时候他这个见爱慢无明都是不起的。
见到
对，但见到的时候只是一刹那，所以他所以我们说这个见法的时候，这个有见到所断烦恼，那还有这个他这个时候虽然这个贪嗔痴还没有断，但他在。这个政治现前的时候，这个我见我爱我慢，他是暂时不起的。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所谓见法，我们就是看到缘起。我们看到缘起的时候，我们认为有我以及从我而来的我见我爱慢，他就不会生起。但你没有在现见缘起的时候，那你这些过去的又可能会再生起。那凡夫的区别就是，凡夫从来没有看到直接经验到缘起，我们没有。没有真的看到缘起，我们在概念上可能知道说有四圣有缘修，它跟我经验是这个跟经验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要到出口才会真正有见到缘起。
对，见缘起即现见法。
那它是这个印象之后，它就等于这就是亲身体验的意思。
对，我们说现观现见，这个它汉译杂音你把它翻成无见等，这比较那事实上就是现观，反正现观比较。
现观
对。
那他是说他以后就能随心所欲，都
可以再回到这个
现观的境界，还是说
他再修的话就又可以？
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能力，他其实还不成熟，他还必须
对，
这样修修修修修。
所以这就是修道手段烦恼，就是说哦，因为你前面有这个你前面有这个剑法经验，所以烦恼升起的时候，你就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其他就是说你用同样的招式，但是可以破除这个，因为其他根本问题都是贪嗔痴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我见，所以你再把它那个特别的问题，你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所以在修行上，从解脱上来讲，这个剑法是最核心的。
所以他这边为什么讲是无记根呢？他我见我爱我慢已经是有记了，就是一种烦恼。那为什么又叫三无记根？为什么叫无记？
你说这个为什么不是属于不善根？是不是？
对啊，为什么叫无记根？
因为他这个说法就是认为这个善跟不善呢是属于这个欲界的，那色界跟无色界它这个是维系的，那它不是明显的善跟不善，所以它性质上是属于无记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色大乘里面在说到这个意的杂染的时候，它就把它是属于这个有复无记，也就是它不是明显的善，这个欲界才有这个明显的善跟不善，它这个善跟不善的性质不确定或者说不明显的，它就把它属于无记。但他就把它叫做有负，就是说哦，这个就是程度上的不同。
其实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还是有不善的成分。
对，只是不是那么明显。
对，就它的力量，它的作用不是那样明显，所以说它把它是属于无记，或者说是属于有负。
所以这个是
上
座
有负听起来比较好一点。
对，有负无记，对。
所以这种说法是上座部的说法。
上座部的，对。
那可是在经典里面有讲我见我爱我慢吗？
经典上我慢当然是这个有经说，这无常想休息多休息能断见无常想者能起无常生计者助我想心里我慢顺得涅槃。
我见我爱我慢，这个我见我爱我慢是布派他们自己发明的，还是说经典有什么
讲法？这就等于是经说他把它这个总结一下。
哦，也是他就把它配对参生死。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十二支缘起的时候，不是也说到我们说这个生死缘起的根本的一个是经典，是一个是无明是爱嘛？那这无明实际上就是以我见为本。所以我们在正出果说断三界里面，第一个说是断生见。有生见，所以是我见。那我慢呢？是这个，像我们刚刚背诵的经典，心里我慢顺得涅槃。因为我慢呢，是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才完全断我慢。所以论师呢，根据经说的五下分解，三果断五下分解，另外成立这个阿罗汉断五上分解，其中就是有我慢这个。那我慢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我慢呢？第六行，我们看第六行，我慢，自是离他，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我慢表现出来两个特性，对内呢，让我们的心高举，我们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要胜过别人，我要跟别人比较，这个是对内的，他，那我要压倒别人，别人要听我的，这个我慢，那这个形象可以是很维系的，但如果是初显，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人盛气凌人，或者是觉得这个人很傲慢 ，conceited。英文里面上慢有两个，一个是 conceit， 另外是什么？那算一个性。
只要有比较，就算是我慢了。
哎，对，跟别人比较，有比较的心都是属于。就是、不管我觉得比别人好，
还是觉得别人好，跟人家一样，或比人家
差，是平等心就。
对 对。那这个是最后段。
只要有一个对比的心就对了。
哎，对。
可是你在那个色界四禅的时候，不是已经是舍，然后念清净？这个时候舍，它不是已经
那个舍不是
平等？
那个这个舍的意义有不同啊。它这个四禅的舍的话，这时候不一定是跟智慧相应。我们这边所说的佛法所说的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舍呢，那是自他是平等。因为他这时候不再有这个自我跟他人这个对立的感觉。
那不然四禅的舍是什么？是舍什么？
是平等舍，
平等
也是平等。
对，他这个平等不是自他的平等，对，他那个这时候不一定有智慧。因为我们在
烦恼是都是被压抑的，可是并没有看到那个没有关的智慧，
没有缘起，没有不知道缘起，
没有
关见到缘起。
哎，对对，因为四禅它只是你了解这个描述的是定力，就是定这个形式或者定的心理，定实际上是一种禅定，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形容四禅这个心理状态里面，心理非常的。心里没有这个冲动性。我们前面在讲初禅、二禅、三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喜跟乐，那这四禅的喜跟乐，因为是还是比较冲动，他这个心是完全的不高不低的。我们在进入初禅的时候，最主要要克服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太高，心太活跃，掉举想这个想，或者说心太低，我们觉得昏沉，心没有力。所以进入初禅，首先是说哦，我们心可以达到一个。如果到了根本点，我们心可以一直保持在这个不高不低的状态，它可以自然继续下去。但这时候它这个喜乐呢，这个心理状态还是比较冲动，所以二层是来先把这个比较冲动的喜跟比较维系的乐再舍去。那这时候心达到一个最平等的状态，这个叫做舍。
这个时候还是跟佛法的还不见得有
乐。对对，这个跟这个还没有说打破这个自我跟他人之间的交，它这个跟见缘起没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佛法里面说，这个学了这种修定之后，一定要修观才会解脱，因为这个四禅的
还是算定，不是观。
哎、
嗯，
对对，我们讲四禅的话，这个都是定，对。它可以是跟观相，但是也可以不跟观相，所以我们还要修观，我们修观才会看到缘起。尽量把它讲完哈。好，那无贪无嗔无痴呢，这个就是这个三善根了。那即使在不善心，在凡夫的不善心里面呢，这个善根呢也是隐微的前行心的深处。就像这个圣证理论里面说，如是普特伽罗呢，善法隐没，恶法出现，有随俱行呢，善根未断。所以即使这造作五无间业啊，这个拍这个善根也没有断，所以将来还是可以解脱。那这个善根呢，它只是潜在的，那我们最主要让它产生作用，有力量，那才能导致解脱。无贪无嗔无痴呢，那把它的力量呢充分的发挥，会到什么样的情形呢？无痴呢，就是般若或者正智。那无嗔呢，就是大悲；那没有贪呢，就是三昧，就是定。所以佛法把定呢，又称为增上心学。增上是有力的意思啊，让我们的心呢有力呢，要修定。那杂染心念呢，离贪故呢，心得解脱。
为什么他要把无贪？特别设为三昧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才讲说，你要正服贪跟嗔，你才能够定啊。
哎，对，对。不过克服这个克服贪呢，上一个包括了这个克服嗔，因为这只是相反心的相反的不同的倾向。那你会注意到，这个都是以情义为本，所以佛法里面说的是。所说的中道呢，是以智慧来引导情感。
所以贪其实是这个，
贪是喜欢这个，那喜欢这个上就有相对
的
不相，
不喜欢
另外一个，因为这就有比较。
可是前面你说无痴是般若，无痴，
那所以无嗔那边其实也是相对，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有贪爱的话，你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可能会没有嗔恚嘛，是不是？
那其实也都是愚痴的表现，那不是都三个都？
对，其实这看起来这其实都是互相，其实这都是怎么说？
就智跟情是互相影响，所以不过在解脱上呢，我们还是说这个见法呢，这个是我们说出果见法，这最早是 知见上，然后再从知见上去影响情欲，到后来的影响这个情到无贪无嗔的境界，那当然是要究竟无痴的话才会有无贪无嗔，因为一旦有自我为根本的话，那就是就是要摄取为自我，或者说不要跟自己发生关系，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只有彻底的打破我见，才会把这跟我见而来的我爱我、我爱我慢这些问题呢根本解决。
那这个无贪配贪上面还是有点难以解释，
就是好像是对峙的味道。
经说啊，这个离贪故心得解脱，那事实上，
应该是迷失就可以解脱，不是吗？
Yeah, 所以他后面
这里说
是大定的极致，
不是这个经文导师指引一句，这离贪故心得解脱，这离无明故呢会得解脱。
离什么故？
对，离无明故。
无明故。
对。
然后什么解脱？
会得解脱。
会得解脱。
咱
一个就是心解脱，一个是会解脱。
对，所以一个心解脱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
因为杂案经里面的一个反复出现的 pattern 就是无漏心解脱会解脱，心解脱人会解脱，所以这就对应到定跟慧，心解脱这是对应到定。
可是你说得定那个四禅都还有贪呢、
我们所以先回到你刚刚先问的问题啊，这是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离贪，这
心得解脱，
这个离贪的话是定学，
对，
因为我们欲界众生的主要问题呢，我们要克服、
哦、
克服这个五欲跟五盖，我们克服五盖，那这个五盖里面最主要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贪执，我们用欲才
这个贪指的是欲界贪吗？离贪故心的解脱是指欲界贪吗？
也包括这个色无色界的贪吗？不过因为凡没有定人，不会有色无色界的贪，人家没有资格谈，你也没有经验到，你也没有经验到这个禅定，所以没有资格谈。
没有资格谈无贪。
对，但是色界的人，你也可以说他在禅定里面，那不是也是属于心解脱？那但是他的贪还没有离呀、啊。
哎，对，所以他心还不得解脱，因为他有这个对色界禅定的
贪，所以他也没有真正的三昧。因为他这边说五贪即三昧、
哎，对，所以这个是说这个定力最，
所以他后来这边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心性明净而不受杂染，解脱自在，这才是大定的极致。
导师讲这个话，是因为我们在讲心的时候啊，那我们说修心，那有人就认为这个修心就是修定，因为经不是也是说这个定，这个把定说成真上心学，那导师就明确的指出。那事实上呢，那我们还是要离无明，就除了那同时对于定本身也不能执着，就定佛法是把定当成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作为解脱的方法。那最后是要正知，我们看到缘起才会解脱。这个定本身很快乐，而且也会有这种平，你刚刚讲的舍这种平等，内外一体的感觉，这个还不是解脱。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修行这样就是解脱，对，因为觉得心里没有烦恼，而且觉得很舒服啊。
随缘还在。
哎，对，你还在我见我爱我慢。
哎，他这个最后这边无嗔即大慈悲哈，他慈用了一个括号，我觉得这里跟至少我受到南传的熏陶，就是 approach 不太一样嘛啊。因为我们都是说用慈，我们事实上是用慈来制称，所以强调的是慈而不是悲。我觉得这边是不是因为导师是因为有大圣的，因为他是大圣的传统，所以他会强调悲。但是事实上，如果从修习的观点来说，事实上嗔应该是用慈来对峙嘛，因为慈是有乐在里面，用快乐来对峙。
那这个嗔跟悲的观念，悲 嗔心的话，就是我们会希望这个敌人受到损害。那我们悲的话，就刚好是相反，我们希望众生不要受到损害，我们希望众生能离开痛苦，不要受到损害。
对，但是在示范性里面，那是不同的 practice。
对，这示范处女就是不同的 practice。
对
啊，
对，
所以导师在这边也把词包括进去，因为就是这两个是这样。
因为他对峙的是害心。
害心，对。
但是在示范型的词的修行，其实是对峙嗔心。
对，就我们修慈心跟修悲心啊，都有这个对峙嗔恚的功能。
对。
因为就如果我们正确修行，因为我们可能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慈心修行，我们就会觉得我希望跟我亲近或中庸的人，我希望他快乐，但是我的仇敌我不希望他快乐，
所以
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或者我很讨厌他，所以我不希望他快乐。那对，我们心里还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们知道这种分别常常就会变成各种借口，比如说我们就会那这个人He doesn't deserve to be happy， 或者说我们心里不喜欢，我们上去就可以找出各种各样巧妙的借口。
所以
我不希望对方快乐。
慈心事实上在南传来说，它是一个 foundation， 是示范中的 foundation， 没有慈心的修行，其他三个范柱，
慈悲喜舍，
对，都没有，就没有立足的依据。
或者四个事实上也应该一起休息，就是不应该，对，不应该。那只是说你看你是强调其中的哪一个？
因为我记得信方法师在讲他的那个四无量心说，他有讲，他说慈心是心王，他说其他
的心是吗？
对，这四个心是他的心王，然后其他。悲喜舍是慈心的不同的面相，这样去解释的。我觉得南传是有点道理，所以他会至少要强调说 ，everybody 要试试看，要修慈心嘛，这好像是常很 common 的 practice， 但是悲喜舍就好像不一定。
慈心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把它转向到一个善心所，所以它慢慢发展下来之后，可能就
是悲喜舍，悲喜舍会慢慢会上来，
对，
所以说它是它的一个 foundation。
对，慈心是一个 foundation， 因为你希望别人快乐，但是别人如果众生有痛苦的时候，那你愿不愿意去解除众生的痛苦呢？对，这就
不
一定，
就算是你
不
喜欢有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导师强调悲，是因为他菩萨道的关系。菩萨道是
菩萨要强调大悲，
大悲就是要拔苦嘛。
对，
我们这个
这个偏，对，这的确有偏重上，
是有偏重，我觉得有偏重。
因为希望别人快乐上是比较容易啊，那如果他刚好不快乐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说，sorry， 这是你业报，你可以这么。
因为他把舍那个用上了，就是慈悲喜舍的舍。
他说但我就要设法解除众生的痛苦，那这个就是跟菩萨道相应了。对，这段就是一个蛮重要的。
可是示范注里面确实还是有悲在里面。
对，
那对啊，如果说你刚刚说，你说，假如说是你的敌人不喜欢的人，虽然你说你慈心说希望他能够快乐，但是对，当他碰到痛苦的时候，你真的会去
帮助
对拔苦吗？你真的会去起悲心去拔苦吗？
对，丁拉登摔断腿的话，你会不会去救他？
其实照理说，如果你慈心真的修，就说修到一个程度的话，我是相信悲喜舍，我不知道舍，可是我觉得悲跟喜会很，你会很自然的就会去修到悲跟喜，因为 honestly，
所以说，
因为慈心是你跟别人已经没有对立的感觉了。那如果你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的时候，你自己一定会感觉到痛苦。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对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是同理心。 这里
慈心者也是把你的心先 open。
对，你 open 了，你会，你真的会感觉到这个，这个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理论。那时候你就被你的这种，你的 practice 的这种熏习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不然的话你，因为你要快乐 ，OK， 你要把你的慈心稳住的话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所以悲心自然就会要开始。
你能不能跑到115页那边有个问题？115倒数第四行。
嗯哼。
他说：“所以佛法中不论为五识的感性知识、意识的理性知识，都必会引起受想思啊。五识的一定是感性吗？意识的一定是理性吗？我们意识有可能也是感性的啊。那五识的话，照理说怎么会有感性呢？五识不是主要就
是
说你境界是什么，你就是摄取到什么。我不晓得他这边为什么说五识的是感性，然后意识的是理性。
就是好像五识的应该是理性。
对啊，你就是你看到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
是啊，是我们的意识才去做。哦，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
这
个。
对啊，才会感性。
Yeah， 他的感性应该，我觉得应该理解成是感官，就是感官的认知。因为前五识啊，那只是纯粹感官的认知。
哦，那这样子就没
sense。对，意识的才是。
管
是意识，
有可能
感官，他是不是写错字？
感性是指感官。
对，他的感性是指感官，跟我们现在。
那你说意识是理性的吗？
就是 thinking。
他意识在就是说，就是
想跟思。
不是指理智。
对对，意识的话未必是 rational， 未必。
应该是 rational， 你说 rational。
不是 rational 的意思，对。他的理性不是 rational 的意思。
他的
就是，先五识呢有这个感官的认识，然后。在根据感官认识在起的活动，这个就是意识，这个就是意识。
但是他这边又说，不论是五识还是意识，都必会引起受想思，所以是前六识，就是六识都会引起受想思。
哎，对，老师这样写的话，就是他就是这样主张。
这就刚才回到你那个问题。
对，他所以你的问题就是
你的五片形所，哎，这个很 interesting。
对，那这个前五识的思的作用是怎么样？这个也了解一下，看看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样子，他把那个，他好像有思的味道在里面的。如果说他五识引起的是感性的知识。
所以这边还是有点奇怪，这边还是没有必要去说五识是感性。
对，它这个分类是有所根据吗？还是导师自己的心得？会不会导师他自己太理性了？他的意识活动，
他的意思是理性
的。理性的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经论上的根据，因为理性跟感性这个是现代的概念，
啊、
我们看要 map 到这个过去的什么概念。
会不会导致他对这个感性跟理性的认识
跟我们
也是有差距，
跟我们的定义有相反，也不是相反，但是有差距。
有差距。
对，有可能哈，他那个 generation 。
太高
太
高。好，那我们这一章就先讲完了，我时间也超过了。
谢谢。
回向，
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圣道。向佛一问讯。 相互允许。谢谢大家，
谢谢。